请看出埃及记二十六章，出埃及记二十六章第一节，出埃及记二十六章第一节，你要用十幅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这是盖在圣所上面的第一层的东西，帐幕。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第七节，出埃及记二十六章第七节，你要用山羊毛织十一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这也是我们讲过的，在刚刚那一层帐幕上面再有一层山羊毛织的，有可能是白色的，那个被称为罩棚，帐幕上面的一个罩棚。十四节，出埃及记二十六章十四节，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这是第三层跟第四层了，罩在那个帐幕上面。第三层是用染红的公羊皮，最后最上面罩在上面的是海狗皮，把下面的所有的都遮住了。我们正在逐日讲这个系列，我把它叫做行动中的会幕。神在旷野让跟百姓立约，他要住在他们中间，让他们做他的百姓，他做他们的神。然后神让摩西造了一个会幕，他把他的荣光降在那里，从此由那个成为他们生活行事为人的中心。他们也安营的时候围绕在会幕的四周，那个意思就是围绕在神的同在的四周啊。他们以神的荣光的显现，他的同在为所有生命的核心，行走的时候也是以这个为中心啊。所以我们今年给大家一个主题是要与神同行。我觉得用在旷野，他们以会幕为中心，他们无论安营行走都以会幕，以神的荣光他的同在为中心，用这个来说明我们与神同行的生活，再恰当不过了。那因为这个会幕不是一直都安置在那里，他们行走的时候也都带着他。我们因为是在讲行动中，在讲与神同行，所以我把这个主题叫做行动中的会幕。神的百姓蒙了救赎，在世界旷野当中行走，或者就说行军，因为神把蒙救赎的百姓称为耶和华的军队。他们有他们与神同行的标记之一，就是常常有会幕随着他们，无论他们安营或者前行，总是带着会幕。你可以说会幕随着他们，你也可以说他们把会幕带在身边，对吧？这就像后来福音书里面记载，主耶稣的门徒他们行走的时候也常常把主耶稣带在身边。其实福音书就有一处这样子说，我们常常觉得是门徒跟随着耶稣跟他一起走，可是好像不是每一次是这样，也许有的时候是门徒要去哪里把耶稣带着的。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六节就是这样说的。马可福音四章三十六节，我们来看看那里怎么记载，一起来读好吗？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那次好像并不是主耶稣发令说他要去哪里，门徒跟着他，是门徒自己觉得要去哪里，但是因为耶稣就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法， 你的生活里面应该有像这样的事，就是记得把耶稣一同带着，就像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把会幕带着一样。我想那个意思就是把神的荣光、神的同在带着。你有没有常常存在心里面是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记得把主的同在带着，带着神的同在，在世上生活，做一切的事，你说话行事，都把神摆在你的面前，把耶稣一同带去。问一问自己，你现在的生活有没有一些事情或者一些地方，或者跟一些人来往的时候，你如果去那里去做那一件事的时候，你不会想把耶稣一起带去的，你希望那个是你独自行动的，你会觉得如果耶稣一起带去那里多尴尬，多么不好意思。你生命里面有没有像这样的事？如果有，显然我们还没有那么真实的与神同行，因为我们在世上所有的生活都应该是这样，把耶稣带着的。那当他们在旷野带着会幕行走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会幕是神叫摩西按着在山上指示的样式做的，每一个物件它的规格、它的样式、它的材料、它摆在会幕里面的地方，所有这一切都有含义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按着天上的样式制造的，照着天上的样式安排的。所以当我们想到会幕的各样的东西，都应该要稍微把眼目往上挪一点，用属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借着这些事我们来看看在属天或者是永恒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简单说就是不是那些看得见的，是内在的看不见的，可是却是真实而永恒的事物。那我们已经提过，在会幕里面神要摩西安排有一些物件，我们称它叫做核心的物件，是必须即使用肩扛抬的。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开布凯兹伊拉克来载他，他不能这样，他不能用一个也许他们觉得更漂亮、更有规模、看起来更体面的方式来载运这些核心的物件，像祭坛、洗濯盆、金灯台、金香坛、陈设饼的桌子，还有约柜，这些核心的物件都必须用肩来扛抬。我们跟大家讲过，我想那个是建造教会的核心价值。这些东西都不应该用什么框架来实行它，都必须是一种生命的服侍。所有这些东西都直接要触摸到我们的生命，这些核心物件的意义都是在触摸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事。你必须这样，你不能用其他的载具、策略或者方式来做这些事。前面有位置，姊妹。可是我们提过，会幕里面另外有一些物件，是可以用车子来承载的。我把它诠释成那些是我们人要参加进去，我们要看看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而所有那些物件其实都是用来保护、遮盖，或者是衬托出我们刚讲的那些核心物件的事。就像围在四围的木板上面盖着这些帐幕、罩棚跟罩棚的盖一样，这些东西。那我们应该要留心 怎么样把这些东西经营得好，好像那些核心物件的意义能够更顺畅的实行在教会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区分这些事，你想要让人更多的遇见神的同在，你想要让人身上更被建造成基督的样式，他的祷告的生活、亲近主的生活等等，这些东西你不能只是用一个策略方式，教会有一个事工来承载这些事情，必须是生命里面的事情啊。可是使这些事能够更顺畅的进行，我们需要学习，有时候参考别人所做的，有时候被教导可以怎么做，用智慧来做这些事。我们讲过，就像会幕圣所围成一个建筑物，把它围成像一个建筑一样的那个木板，会幕的木那个木板，还有上边覆盖的帐幕、罩棚等等。我把这些用到在教会里面的，包括各样的事物或者一些安排，我们可以从那里学习一些原则。可以，这里可以坐。而我们提到，所有这些都应该按照属天的样式，所以我想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教会里面无论软体或者硬体，你都应该留心要按照属天的样式来做。我们刚读的经文，在那个帐幕上面造了山羊毛织的罩棚，这是之前我们讲到这里，可在上面造了一层，我们称它叫罩棚的盖，是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的。很多人都相信，在圣经里面如果提到红色，很可能都是在讲到救赎，因为救赎的基础是神的儿子所流的血，救赎的血那是红色的。所以在这里可能意思是说，当你在教会里面无论做什么事的时候，你都要留心你有没有带着像基督一样舍己的态度，一个谦卑的态度。我想那个是跟这个救赎有关系的一件事。当然就自然来说，他们上面铺的公羊皮应该是防水的，我想对吧，那是防水的。你知道它的下面那些是不防水的哈，那帐幕还有接下去的山羊毛织的那个罩棚都是不防水的，上面再罩一个公羊皮应该是防水的。其实摩西没有记述他们怎么样罩这个，比较里面的帐幕跟罩棚比较详细的记载他们怎么样织，怎么样连接起来，接下去的公羊皮并没有讲。可是我想它应该也是一块一块接起来的，因为每一块公羊皮不会太大嘛，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把它一块一块接起来。那是罩棚的盖，在上面有一层罩棚的顶盖，应该也是一块一块接起来的，因为它用的是海狗皮。海狗世界上有许多的海岸都有类似海狗这种动物，你知道吗？好像台湾比较没有哈，对吧？是不是海狗不敢在台湾的海岸边？很多年前，还在圆山动物园的时代，我们的台北的圆山动物园的园长叫蔡清之先生，他是一个真的最棒的动物学专家。可是当政治在改变的时候，更往前去的时候，就开始更严谨的做一些事情，包括了像这一类的公务员都需要有学历的要求，各方面他是没有这种 资格的，所以后来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做园长，那是一个国家的损失，因为他才是真正的是一个最好的动物园的园长。他讲过一个故事，提到台湾的动物园第一次有海狗 seal， 有时候叫海豹，对不对？我一直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些海狮、海象、海狗、海豹，所有这些英文有的也不同的词，我在加州看到他们各种不同的东西，这个到底什么名字，是不是这个名字跟那个名字是同一类的，对不起，我一直到现在没有搞完全搞清楚。但是大致上知道吧，海狗有可能就是像海豹这样。你知道台湾的动物园第一次有海狗是由一个商船里面的水手，他们到非洲去做生意，船开到那边，他们离开非洲的时候，在南非的海岸区啊，他们发现了一只小海狗，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他们觉得很可爱，他们怎么样把那只海狗弄上船的。可是他们离开南非之前，南非的一些稽查员过来查，他看到那只海狗，他知道是从这里拿的，可是显然那些水手们让他能够信任，那看他的样子能够信任，所以他就没有要求缴出来，而用暗示的方式告诉他们要好好的对待那一只海狗。他们回到台湾，他们并没有拿去做别的用途，他们把它捐给动物园。据说圆山动物园最初的海狗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台湾看得到海狗都是外面来的。可是他们在那里面，包括红海应该有海狗这样的动物，所以有可能他们拿到海狗皮的机会蛮高的，在埃及，住在埃及的时候，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显然有很多人，很多家庭都拥有这种东西，在当时可能有各种用途，所以当他们为了制造会幕在奉献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奉献了这些，在那个奉献的清单里面包括了海狗皮，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来做罩棚的顶盖。其实海狗皮在会幕里面不只是做罩棚的顶盖，当他们搬那些核心的物件用肩扛抬的时候，常常也需要海狗皮罩在上面盖住那些物件的。海狗皮我想当然一定是防水的，对我们来讲蛮稀奇的，蛮稀罕的，可是在那里有可能并不是什么高贵的材料，因为在海里面很容易有的东西。而且特别是它没什么鲜艳的颜色，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神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造会幕的时候都金碧辉煌的，非常注意这些那个织的帐幕，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还有的东西还要加上金线去织成的，一定是，而且织的上面还有特定的图案花样，比方绣上基路伯等等，一定是很好看的，然后盖在那个帐幕上面很棒，对不对？可是上帝却没有这样，就这样结束了。它上面再盖别的东西，再盖别的东西，最后盖了一层，把所有东西都遮盖掉了，最后一层很难看。不觉得神有点奇怪？不过我觉得很可能让我们来思想一件事啊，我不是因为这些话我要这样解释，而是我所认识的神在教会里面要让教会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显为基督的见证，神用的方式很像这个样子，就是神好像并没有打算那些外人，就是非基督徒，是借着看见教会多么荣耀美丽辉煌而被吸引也要信耶稣的。神好像没有打算这样，也许那个包括了神并没有打算要我们盖一个宏伟壮丽特别的漂亮的礼拜堂吸引人，或者我们的硬体设备或者是外观各方面那么吸引人，或者是教会做的一些事让社会大众都知道，觉得教会能做这些事非常好，就吸引人要来到教会。好像神没有要人这样。你知道进到会幕，你一定要从门帘进去以后，你才会看到里面的金碧辉煌那些漂亮的东西，你从外面看 海狗皮，就是这样。嗯，不过有一个你从外面看就会看到它的美丽的东西，就是门帘。他们进去的时候，是进会幕之前，四围是用细麻织的那个围子围绕的这整个的帐幕。哦，有人觉得细麻应该是白色的，所以至少教会要让人看见它是圣洁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可是唯一能够从外面看就会看到它的美丽的是它的门口，它门口有一个门帘，无论是整个帐幕的门帘或者要进圣所的时候也有一个门帘，那些都是很漂亮的，用细麻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而且还特别摩西特别强调以绣花的手工织成的，现在把它织得很漂亮。嗯，我觉得这个大概有这样的意思，就是神没有打算教会是用外面漂亮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吸引人，也不是用去营造一个非常动人的场面来吸引人进教会，或者教会来一个户外活动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人造成一个声势来做这些事。也许是因为因着那样被吸引的人，他们不一定真的明白神救赎的心意。不过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不是说你完全不要注意这些，我个人还是觉得比方教堂能够里面带一点教育的功能，能够表达出一些东西来总是好事啊。就是也许神没有要我们那么专心，那么花太多的功夫做这些事。但是神想要不认识主的人怎么样受吸引呢？这里提到门帘，你要进去的地方，我把它应用在这一件事上，就是那些门帘其实不是指的我们教堂的门口，而是指着我们。你知道我们才是神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够进到神面前的门路，对吗？这是圣经一向都是这样，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借着什么事工来引人归向主，而是说我们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因着我们显出的香气，因着我们生命的不一样而吸引人。我们就是那个门帘，所以当有人靠近我们跟我们有接触的时候，如果他们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出基督的荣美，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而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受吸引要来归向神，我觉得这个是圣经里面提到神向这个世界做见证的方式，对吧？所以你我神的儿女行走在世上旷野的时候，应该常常期待自己像会幕的门帘一样。是曾经用绣花的巧工制作过的。你的生命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命是用绣花的手工制作过的？不要怕付那种代价，追求让我们更多的成为一个有恩慈的人，这个甜美的人，充满了神的爱的人，那是要付代价的，对不对？你会发现你能够成为这样，就是人家碰见我们会觉得甜美，会觉得温馨，会觉得很好，不需要防范你会不会害人。我觉得要能这样，我们要付代价的。我们发生许多的事，我们必须决定我们要怎么样反应，对吗？我想那个就像用绣花的巧工来支撑我们的生命。你要能够无论遇见什么仍然有神的喜乐 充满喜乐，而且里面有安息，有一个稳定的感觉，没有毛毛躁躁的。那是绣花巧匠的功，对吧？嗯，那是我们应该认真追求的，那是内在生活最核心的事情，就是你注意的事项这些事情。嗯，这些当然有可能表现在外面，你做了什么事，可是那个核心是因为你注意这些事。嗯，这是主自己清楚讲的，当他说到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的时候，他并没有把我们说成像探照灯一样，我们并不需要做探照灯，我们并不需要做那种像 X 光一样，但 X 光不是可见光啊，搜寻好像要找出什么事情那样的光，并不是的。嗯，我们就说我们世上的盐，他好像也没有把我们说成像醋，对不对？或者像瓦萨比，像芥末一样，它是世上的盐。当然盐放太多会太咸，可是我想那里讲的是调味。主自己诠释他讲的这些话，他说这样，世界上的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就会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话。我相信这是神让我们在世上成为基督的见证最主要的事情。我认识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有过这样的经验，他们所以后来会来归向主，就是因为靠近他们的人，也许是他们自己的一个亲人，一个兄弟或者儿女或者父母或者朋友同事同学，他们活出让他们觉得不一样的生活，让他们会羡慕的。特别是有的时候遇见一件事，大家都那样反应，只有他不是那样反应的时候，有不少人因为这样受吸引而要来认识主。其实很少人因为他们对于福音有一些疑问，有一些质疑，得到解答而信主的，其实很少人是这样。而是因为我刚刚讲的那种样式。而一旦一个人这样认识主，信耶稣得救了，他们来到教会，他们进了圣所，他们就会不一样了。他们一样是看会幕，看神的教会，他们会有另外一个看法。因为你真的进了圣所，就是这样，对不对？到处都是包着金子的，或者是绣花的工绣出来的帐幕，到处都是人荣耀美丽的。其实有一些人，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他们在教会里面表现的却不太是这样。他们在教会里面看到了，似乎总是教会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他们来到教会就有一堆的问题，然后会去跟人讲啊，会去跟牧师讲啊。他们跟牧师讲还好，有的人不是，去跟一般弟兄姊妹讲，讲很多这个对那个不满，对那个不满。也有的人会跟牧师讲，我自己有时候遇见这样的人，他们讲的有一些事情，你也不能说完全不是这样，可是，常常你很难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的眼光哦，无论你怎么弄，他们总是看到这些。有的人还蛮得意的，觉得他们好像专门在教会里面做医生似的，专门要来诊治教会里面的问题。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不太理会这样的人。如果人有问题，我尽量帮助他。如果人提到的事情确实是教会一个疏忽，那我们也会尽量的改进。可是当一个人不是像这样，他到处无论怎么样看，总是看到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尽量帮助他，有他还是这样，我可以告诉你，我不太那么理会这样子的人。我不是说无视于他的存在， 可是我等候着有一天他会不一样。一旦有一天他开始渴慕，他从门进来，真的进到圣所，他就会不一样。所以有许多的事，并不是因为你所看见的事情要改进，而是你自己要改进，知道吗？你不要误会我，我不是因此希望都再没有人来跟我提到教会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我一向很欢迎这些事的。可是你不要成为那种总是觉得有这个不满那个不足的地方的人。圣经里面有诗人有这样的经验，他也是看到一些让他很困惑甚至向神发出质疑的事情了，但是他记载了他生命有一个转机。那个转机不是说有一天起来了一个牧师，起来了一个领袖，起来了一个总统，把一切事情都改变了，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讲到他自己，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那不一样。那个才是根源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你总是因为外在的事情，我告诉你，你永远不会很快乐的，因为你就是现在你看见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因为世界上的人很多，而且他们在各种领域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发生的，这个人弄好了就会有可能产生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件事又会做出你不一定满意的事情来。所以我觉得诗篇里面所讲的这个是比较稳妥比较根源的问题。我刚刚讲的这个在什么经文你知道吗？跟我今天做的儿童品格教育有一点类似的主题，他一起的就提到他怎么样看见恶人好像都没有遇见神的审判，很多方面都很顺利，好像比义人还要顺利，他就很过不去。听过这个诗篇吗？诗篇73篇，诗篇73篇，那篇诗篇有一段话很多人熟的，就是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记得这个话吗？那是他进了神的圣所以后，他就完全不一样。前面他不是这样讲话的，不过他一起到开头就先讲了一个基础的东西。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但是后面他就，我刚才讲第一节，啊对了，好，他说：“至于我，我不是。”他先讲他自己不是，他不是就是因为他看来看去。都看到海狗皮的来，有的人连进到圣，好像是进到圣所了，意思就是成为基督徒的孩子看到海狗皮，也许不是他们看到海狗皮，他们都往下看。你知道进了帐幕以后，进了圣所以后，我不是告诉你都金碧辉煌吗？只有一个地方不是，就是他们是摆在旷野的地上，会幕并没有照地板，对不对？对吧？所以进会幕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往下看的。会不会有的人来到教会也都是这样往下看？我再次说，那个关键不是在于你所看见的那些外在的东西，是从你自己开始。我不是说外在的东西是完美的，可是你可以试试看。像这里讲的，来，我们来看那一节经文，在第几节？16、17节吗？我看看是不是。16节说：“我思索怎能够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当他用那种眼光看的时候，紧接着17节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还有等等等等等，就不一样。”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对很多事情不满意的时候，也许你很需要这一句话：“等我进了神的圣所。”那是一个我们生命可以成长的一个方向。进了神的圣所，他的想法开始改变，他的眼光开始改变，他会像诗篇48篇是直接讲到一个人是在这种情况里面，12节13节吧，诗篇48篇12、13节，他们会去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郭，查看他的宫殿， 而且还要传授给后代。在这篇诗篇中间的地方有一节这样讲，他说当他真的进入看见的时候，他就发现比人家告诉他的好多了，人家讲的很好，可是他进去以后看到的更好。应该是这样，我觉得教会应该让人看的是这样。等你真的进了神的圣所，你看金灯台，你就不会问说为什么他做成这个样子，你就会开始欣赏而且赞叹基督徒的行为好像光一样，能够照亮，能够影响别人。你会看见主的生命也是这样，你看见陈设饼的金桌子，也许那个意味着你来到聚会，你会觉得传道人讲的道真的是生命的粮，就是神的儿女起来做个见证或者起来一个祷告的话，你也得到造就，你会用不同的眼光看这些事，因为你进了神的圣所，你看到金香坛，你会真实进入祷告亲近主的生活里面，你会觉得那个是有馨香之气的。我看过很多人，他们来到教会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有一点超过那个教会，很实际上有的他们总是觉得那么好，那么受吸引，你差不多想跟他们说，哎，其实我们中间也一样有缺点，有这些了，可他们就是那样看。我告诉你，那样的人他们是更蒙福的，比你觉得你的眼光锐利，你能够看见别人没有看到的缺点，蒙福多了。你相信我，你不要做那样的人。一旦人这样进入神的圣所，用不同的眼光看事情之后，很可能他们会开始觉得不满足。他们不满足不是对那些事物不满足，而是对自己不满足。他们会觉得是不是有比这个更好的，他们会往前看，他们就会看到一个幔子在那里，他们会问说幔子后面是什么。这些基督徒他们活出这个样子来，遮盖在他们肉体之内的那个生命，那个源头是什么啊？他们会开始这样，他们会有一个更大的渴慕，像摩西一样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们渴望那个幔子可以掀开来，他们可以看见里面，在那里圣经说那是我们与神面对面相会的地方，至圣所。也是像司布真所说的，我看着神，神也看着我，我们两人合而为一。你有没有已经明白这个生命的奥秘，就是我们看着神，神也看着我们，那就成为一切，你的整个的生命就可以安息在其中。现在一个幔子隔着，可是我们知道那个幔子已经揭开了。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节，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想这里有一个意思，当基督来的时候，他是道成肉身来，对不对？他是神的儿子，神的一切的荣耀是在他身上，不过他在世上的时候，人不一定都看得到那个荣耀，因为被一个肉身阻隔着，对吗？他曾经在他快要钉十字架之前，在父神的安排底下，带了少数几个门徒上山，他把他的肉身稍微揭开一点点给他们看，他们看见他的荣光，那只是一点点而已，他们就承受不起了，他们就开始很有向外似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连彼得那个平常头脑很清楚， 言语非常的犀利的人，都不知道该讲什么好，这是圣经说的。在他的荣光底下，可是有一天主把他这个身体交在人的手中，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用一个方式来讲，好像人把他的 身体破开来，所以后来主用那个饼来代表他的身体，我们常常纪念的圣餐就要把饼剥开来，对吧？那就是主所做的。神那么看重这一件事，神用许许多多的表号来讲这个，你知道不知道？钉十字架，他的宝血流出来，像刚刚讲的，还有当他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就是遮掩月柜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还有我们剥饼的时候，要把饼剥开，神用不同的方式讲。借着这个，把那个幔子挪去了，我们今天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可以有神的荣光。你有没有用另外一个眼光看事情，以至于你会渴慕这一件事，而来经验这一件事？今天主已经把遮掩约柜的幔子拿掉了，为什么还是有一些人并没有看见神的荣光？因为主虽然把那个幔子挪掉，他并不是用一种方式像太阳一样，所有的人一醒过来就可以看到阳光一样，这样看到他。神并没有安排这个，神仍然在世上继续的做自隐的神，神仍然继续像海狗皮盖在上面一样，他没有用外在的方式让你立刻看见这些事。保罗用一个方式诠释这个，我觉得诠释得很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吧。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前面在提到说，看上一节哈，再上一节。他说那些人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圣经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圣经就是旧约，他说这个帕子还没有揭去，可是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他讲的其实是那个幔子啦，哈，那是一个很大的帕子。他说可是呢，一直到今天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然后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十八节我们一起读，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对吧？你看遮掩约柜，遮掩神的同在是一个幔子，现在幔子裂开了，可是你只用小小的一个手帕遮住脸，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保罗用这样的方式形容，所以当你看不到的时候，那个重点不是外在环境怎么样，不是神怎么样做，是你的问题。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件事，好吗？那等你进了神的圣所，等你把那个帕子出去，保罗用一个方式讲那个帕子，仍然用了肉体来讲。基督当时是真的带了一个人的身体盖住了他的荣光，他把身体破开，然后把幔子揭去。可是我们的肉体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肉身，是因为跟肉身有关系那些情欲啦，我们私自的想法啦，世俗的思虑啊，各方面都是，特别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生命，我原来的想法，有一些我们以为很自然的想法，那些有可能成为帕子遮住荣光的。我讲一个我的牧师的故事，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他第二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是在中国的宣教士，后来被日本人关在集中营里面，战后他出来回到自己的国家，他的家人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他，他的家在加拿大。 可是他在集中营的时候认识有人，他们就是那样生命使他非常的受吸引。虽然他们所属的教派啊，他过去听见那个教派听见都是负面的事，可是那个人让他受吸引，所以他渴望也去追求。他觉得如果圣灵充满是像那个人一样，我也要。那个人介绍他去纽约一个教会，他去了，然后在那边追求，认真的聚会，真的很认真。一大早聚会前好久他就去了，很安静在那里，聚会完也比别人都更晚走。在聚会里面人家讲他尽量的做，他没有什么意见，就是顺服顺服顺服，可是一直没有得着。他跑去问牧师说，为什么我这样追求还是没有得着？他想要被圣灵充满。牧师说，我也不知道，你要自己仰望主。很好的牧师，他没有告诉他说，过来为你按手祷告就好了。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才会留下一些很宝贵的故事给我们，像我今天讲的这其中一个故事。所以他没有别的办法，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他就更多来到主的面前。直到有一天主给他一个想法，也可以说主一个光照。那个光照有点奇怪，他想到他出门的时候，从家里加拿大的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跟他的妈妈说他要去哪里。那时候其实他四十几岁了，他说我两个礼拜以后就会回来。因为他才刚从中国回来不久，跟家人分别很长的时间，所以他觉得应该赶快回家，不要在外面待太久。主在那个时候提醒他说，你说两个礼拜就要回去，你问过我吗？我有这样说吗？这个对他很不容易，因为关心家人，要跟家人在一起是很正常，不是错误的事，对不对？但是他为这个悔改之后，神给他一个突破，他遇见神的经验将要成为许许多多的人的祝福，包括我们也可以说传承给诸位给大家。所以有可能你身上那个帕子是你不一定想到的事情，你要留心这些事。像我自己当我退伍以后到龙教士那个教会去追求的时候，我一直不知道我出信主的时候其实我已经遇见主，已经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会去追求的时候不觉得自己是这样呢？因为我听他们教导，还要听弟兄姊妹起来祷告啊赞美啊，我以为如果一个人真的被圣灵充满，就会像他们一样，任何时候都感觉到神的同在。因为我自己不是，我有时候参加聚会那么意识到神的同在那么好那么荣耀甜美，也有的时候不是，可是我看他们样子好像都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不太用我的原有的自然科学的头脑想这个事，其实我分析一下就知道他们才不是这样，他们是感觉那样的时候起来祷告，他们不见得一直都是这样。可那时候我那么渴慕，从来不想这个，就是觉得好像我需要一个这样的经历。你大概不会想到我是逐渐的明白要放下这个想法我才进入安息的，所以主并没有给我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像我所以为我应该借着一个经历来进入，而是让我埋在那边，就是追求追求，直到转离我们的眼目注视耶稣，而且在他的同在里面得到安息，才是我们追求的门路。所以每个人的帕子不一样，我不知道你的帕子是什么。如果你来问我，我也很想像龙教师的牧师一样回答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没有得着，可是我们可以有盼望，可以到主的面前。我从很起头侍奉主，我就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让人看见神的荣光， 必须我们自己看见神的荣光，嗯，而不是在教会里面安排一种聚会、一个事工，制造一种情况让人看见，而是我们自己要看见。嗯，这是主耶稣说的，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他说：“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当时门徒就问他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会关心的问题。他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言下之意是我们不需要，我们都已经认识你了，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如果你向世人显现，他没有说出来了，意思大概是这样，我们将来你给我们的大使命传福音就方便多了，你向他们显现一下，我们一传福音大家很容易信。嗯，主没有理他，你知道吗？主到了二十三节再一次的讲他刚刚讲的话，如果我们遵守他的道，他就与我们同住。嗯，我想主一直都是这样的，你只有你自己有神的显现，而且活在其中，很自然别人会看见主向你显现。我不是说每一次都是主一向你显现别人立刻就看见，而是那个主向你显现会塑造你的生命变成一种样子，迟早会向这个世界说出神自己的荣美来。你要不要常常注意这些事？我讲前面这些话讲太多了，我其实今天有另外一些话很重要在后面的来讲。你知道那个圣所用木板围着，然后上面盖着罩棚，带着帐幕、罩棚、罩棚的盖跟顶盖。可是你知道那个罩棚的盖这样盖上去啊，哈，不会盖得很好，因为那个木板并没有弄屋顶，对不对？对吧？所以那么重的东西，像布一样东西，中间一定会这样垂下来，不是吗？你把它拉紧了，过了一会儿就再垂下来，所以它不能这样，它一定要旁边就像我们在露营的时候搭的营帐一样，要用绳子把它拉紧，对不对？对吧？哦，所以你看见的帐幕的图片几乎都有像这样，这些东西也都是用车子运载的，那些绳子啊，这些东西。我们来看看在教会里面什么东西是像绳子一样会把东西拉紧。有没有想过你在生活里面有一些东西要拉紧一下？我觉得你认真听神的道会帮助你真的拉紧，你在意神的话你就会注意这个，你也会注意我们平常告诉你的事。比方早一点来聚会，一个人有一个态度很看重聚会，他们不会轻易的说啊，今天我有别的事就不来聚会，他们会把聚会当作重要的事，所以遇见事情的时候除非很万不得已，他们不会说我今天不方便去聚会因为有什么什么事，他们会说哎，对不起，我今天不方便做这个事因为我要聚会。很不一样，对不对？而且会早一点来，你不会迟到。如果太多人迟到，你不觉得那些没有迟到你会想说为什么他们迟到，我们都要等他们，我下一次还需要这么早来吗？很多事情就会零零落落的，不是吗？还有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你来到聚会还没有多少人来，椅子空在那边，可是椅子都排得很整齐，上面如果有诗本也都弄得很整齐，你有没有觉得你心也会跟着拉紧一下？你如果进来很多地方都杂乱，我们很容易觉得说反正这么乱的有什么关系，我们就跟着乱。所以有很多看起来是外在的事情其实是重要的，不只是这些外在的硬体设备而已，我们服侍的人常常要把你的服侍在心里面先走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先有预备的，而不要临时才想到，有很多事情就会产生问题。 无论做什么事工都要想到这些，想远一点，想周到一点。还有你也留意聚会的场地，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东西排整齐。我自己也会注意一件事，就是讲台的前面排面，至少你要特别留意整洁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坐在台下，刚好看到讲台上有一个纸屑在那里，没有人捡，你不觉得吗？坐在台下，整个聚会两个小时的过程，不时的会被那个东西吸引，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告诉人家说闭上眼睛了，不要管那个。可是我们尽量想办法让人家没有这些分心的事嘛。我知道这些都是很小的事，可是我们都是可以留意的。当我们有新会堂的时候，我常常都亲自去丈量那个会堂，然后就开始考虑我怎么样能够摆更多的椅子，然后又要把这个该有的走道什么要空出来，哦，这些都要留意，对不对？不要像我记得以前很多年前台北荣总他们中正楼后面的停车场，他们在设置了停车场以后，我们开车去探望病人，一进了停车场就愣在那边，因为他画的停车格都跟车子一样大小，你听懂吗？我不知道当年画那个荣总的停车格的是谁画的，他显然自己不开车的，他居然把每一格画的跟车子一样大小，你听懂吗？这个听起来好像 Mr. Bean 一样，把车子开进去，然后门就不能开了。这样过了几个礼拜吧，他们终于重新画，才画对。我们在教会里面都要考虑这些事，对不对？我在看怎么样，我们要考虑像我们这个主会堂，我把你们的右侧留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有轮椅，或者是有一些我们后面有亲子室，有的人带着娃娃车来，所以要大一点，不像这个走道一个人走就可以了。我知道我们的走道常常有点狭窄，可是我们就想容纳更多的会众，所以请大家尽量忍耐，但至少可以走了，所以我们会注意这些事。我们教会从很起头就有爱宴，逐日爱宴，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会友以前常年在国外，他们国外的华人教会都有爱宴，他就建议我们，我觉得很好。那个时代我想台湾很多教会都没有什么逐日晚爱宴的，可是我从一起的我就注意这些事，我没有只是就当时的情况，我想远一点。我们那个时候爱宴只要预备一二十人的份，可是我给他们一个要求，建议我们要哀宴的人是希望三菜一汤，他不但这样，还希望我们用的是瓷盘瓷碗。可是我知道教会会发展，有一天一定不是这个样子，我一起的就拒绝这样做，我要求做哀宴的人只能做一道菜，会饭式的这样菜，然后定规了一个人菜钱差不多多少钱。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定规吗？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些教会当他们一组一组轮流做饭，到后来大家都非常累，因为比较，你知道不知道上一个人做成那么丰富，我也要这样做，然后就很大的压力。那留心这个，其实我是在读书的时代就从教会里面的家庭聚会学这个功课的。他们有家庭聚会的时候，那个女主人根本无法参加聚会，因为为了要预备很多吃的东西啊，整天搞那些东西。你到底是要聚会还是要聚餐啊？所以我从一起都要求做爱宴的人必须参加主日聚会，也就是他们必须在聚会前把这些东西都做好，规定这些事，就是像这样，这个才能够使你那些核心的物件的意义，那些核心价值能够实行的更好，那才是优先的，对不对？绳子要能够拉得紧，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它必须有着力点，对吧？你把它拉紧， 那你干嘛？人要一直在那里拉着啊？不是啦，他们拿一个阴钉钉到地上，所以必须有一个圣经在会幕那里记载，用一个字眼说它叫橛子，橛子啊。你不要把绳子拉紧，圣经说要坚固你的橛子，这是在以赛亚书五十四章里面的话。我们来看看那个话，用会幕来讲到神的建造。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二节，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后面一起读，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保罗劝勉教会常常注意这件事，比方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你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很重要的话，你知道吗？你的信仰有没有包括这个？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在所信的道上恒心。神的道不是点缀用的，你要在那里恒心。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在讲完我们刚刚读过那个经文，就是我们可以进入幔内，进入至圣所，亲近神之后，二十三节这样讲，他说要坚守，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真实的，是信实的。那你的信仰生活里面有没有包括这个？你里面有一个要持守的事情，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你有所承认的指望这一件事吗？你的生命里面有这种事吗？还是你的信仰只是说耶稣会帮助我解决我生活上的需要的这个？不是的，我们生命是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指望的。所以我自己常常留意在教会里面教导这个。我从一起头在荣教师那里受教，他们常常提到我们追求主的两个方向，一个就是遵守神的命令顺服，一个就是亲近主、渴慕主、花时间安静等候主等等。我们也常常讲这个，但是我知道其实还有另外一点，荣教师不止一次提到这个，可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同工是不是都有记得这个。虽然我们常常讲就是这两条追求的道路，可是还有一点人要紧，就是我们干嘛这样追求，那个方向是什么，神想成全什么事，你必须有这个中心的意向，你所有那些追求就会有意义。就像有人砌砖，你们看过那个故事，你问他在做什么，我说在砌砖，另外一个人说我在盖一个教堂，那很不一样哦。所以我们不只在教会里面教导人怎么样顺服遵守主的命令，怎么样渴慕追求主，我们常常提到神永恒的心意是什么，他造我们救赎我们，永恒的心意，他想得着我们成为完全人，他想要得着我们全然成圣，他想要我们变成耶稣的样子，荣上加荣，对吗？我们应该常常把这件事情抓在心里面，就像那个绳子跟那个橛子，好像整个的建造是稳固的，坚定不移的。那个会幕木板能够稳固连接的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上一次给大家看过那个图，它上面还有一个底座，对吧？带卯的座，那个是银子做的，银子蛮重的。每一个座就一塔连得重，当时一塔连得到底有多重，现在的学者就是最保守的估计，可能也有三四十公斤甚至四五十公斤的重，所以那个够重了啊。上面的东西比较不会这样轻易的就移动。另外还有包金的栓固定住。我用一件事来诠释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需要有更多很稳定的人，很稳重的人，整个教会的建造就会不一样。 我们不是看一个人是不是很有恩赐、很有才干，我们更注意一个人是不是稳重、是不是稳定。多年前我出侍奉主的时候，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聚会，他们请了一个讲员，不是我自己的聚会了。那个讲员到车站，坐车到车站，我去跟他见个面，应该接待他的人迟到了，没有来追我，我就跟那个讲员有机会多讲话。那是以前我的辅导，后来是台北信仰堂的主任牧师，前几年他卸下了主任牧师，沈正牧师。我一直很记得那天，我们就只坐在火车站里面谈了大概15分钟的话，那个来接他的人居然迟到15分钟，啊，很好，就主让我有机会跟他讲话。我记得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谈起这个来，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服侍主越来越觉得，在教会里面，一个人一个服侍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稳定啊，还要 stability， 要稳定。”那是40几年前的事了，现在40年前的事了，我到现在还是同意那个话。以赛亚书22章提到，在国家犹大遇见危难亚述的威胁的时候，有一个人只管自身的安全、自身的发展，就是色伯纳，神特别指责他。可是有另外一个人叫以利亚敬，在那个时候能够忠心站住。神怎么形容他你知道吗？神说他要让他像钉子钉在一个稳固的地方，而且有许多人可以许多东西可以挂在他的身上。而且这是一幅很好的图画，这是以赛亚书22章最后几节讲的话。我鼓励你带着一个态度，就是希望自己成为像这样的人，神可以把我们钉在一个稳固处，最重要的是好让我们可以挂住许多东西。你的生命有许多人因着你而有安全感，因着你而稳固，看到你就放心。我们应该期待自己成为像这样的人。保罗去探视他所建立的教会的时候，路加记载说，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样做的意义是坚固那些教会，使他们得到坚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自己常常注意这些事。我们有很多的事工都各自有一些负责的人，我可以完全不要管。我常常觉得那些他们在做那些事情，如果有一整年都不在，大概也他们也不会垮掉，都一直有人在做。可是我跟你说，只要我在台湾，很多他们在做的工作，他们正在做的时候，我都会找时间过去看一下。我不一定要跟他们说什么，而且我也很少去纠正他们，免得他们下次看到我来觉得我好像警察一样。其实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然后给他们几句鼓励的话、称赞的话。你知道，如果有人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会更得以坚固，对不对？做什么事可以留意这些事。我们对于坚固，不是因为我们在上面的人一直吹逼着，哎呀，严谨的规格这样，那不是真的好办法。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今天用这些比较外在的物件来提到，不只是建造教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得到建造也是这样。让我们不是只注意一些外面好看，而是那个根基要更好。好吗？可是我再一次提醒你，如果你很容易对一些事情看到不满意的事，会不会因为关键不是因为那些事怎么样，而是我们怎么样？尽管那些事的缺点有可能是真的存在，可是等我们进了神的圣所，就会不一样。我刚刚说我如果一个人是那样，我不太在意他。我最后给你讲一个例子。很多年前， 我们有一位姊妹，现在她是一个师母，中立喜安堂的叶瑞云师母，她以前在阳明教养院工作，她常常带那里的人到我们中间来，有一段时间那里也是常有一些年轻人参加我们的聚会，这些年轻人其实都是非常弱智的人，有的人从外面看得出来，有的人完全看不出来，一表人才，可是他们其实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清楚，就是很弱智的。那我们有哀怨，对不对？有一次有一个刚来到我们中间不久的人跟我抱怨说，你们的他也来这里聚会，不过他遇到这些事就跟亚当跟神讲的一样，你们教会为什么一些年轻人那么不规矩，就是在盛饭菜的时候很粗鲁这样。我稍微问了一下我就知道怎么回事，我忍住没有多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会那样做是因为是那样的人，当然如果你不是那样的人却这么粗鲁，你实在是应该要改进的。可是我说我不太处理，就是我觉得我希望弟兄姊妹学这样的功课，你不要用外貌看这些事嘛。你要知道他们能够这样又来参加聚会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这样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有很多东西你从外观看是不准确的。好吗？来，我们来唱一首诗。